圆。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你看我们讲约瑟，讲饶恕啊，陷入另外一个情节，又在这转不出去了。每回只能讲一点点进度，但是蒙哥真的觉得这样的讲论，这样的讨论啊，有它的必要性。什么是基督徒的饶恕？神要我们彼此饶恕啊，我们怎么样彼此饶恕？有没有讲究？有没有做法？这个饶恕就是一切的终点呢，还是一切的起点？如果是一切的起点，那么需要打下什么样的基础？这些问题都在约瑟怎么处理与他哥哥之间的过节上有很好的榜样。约瑟不是不饶恕他们，但是约瑟呢，有些事情他非理清楚，要不然没有进一步的行动。我们再回头看看啊，约瑟把他们一关就是三天，想好了那几句台词啊，讲得清清楚楚，我是敬畏神的人，为自己画了一条线，也为他的弟兄们铺了一个基本的平台。我们是在这一个原则上彼此来往，我们在这一个原则上重新建立我们的家庭，让我们重新开始啊，然后替他们开出条件来，告诉他们说你们照我的话行就可以存活、然后他这个话一讲完，他的哥哥说什么？
我猜猜看，他这么一讲完，他哥哥就说我们也是敬畏神人，应该赶快搭上关系，你打蛇随棍上嘛，对不对、你这么讲我当然就说、我也是这样的，好、我就来配合你、
他们当初啊彼此之间言语不通，虽然约瑟听得懂他们，他们不知道约瑟听得懂他们、他们各自还有各自很多的东西需要调整。一句话说的对啊，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面，那本来银网子里面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一下都给整理好了、约瑟这个话一出来，十个哥哥一句反驳的话都没有，他们自己一听就知道这个话带着安慰，带着公平，好像模模糊糊带着一个方向，带着一个希望，但是他们自己中间还有事情没摆平啊。所以他们不是回过来问约瑟问题，而是立刻就彼此在讨论，讨论什么呢？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
哎呦，马上反省的心就出来了。
这个就表示约瑟所做一切的事情到目前为止，我说为什么这么佩服他，他没有智慧的妻子可以商量，他年纪也还相当轻，除了关过监牢做过管家，剩下就是做宰相，在异国里面娶了一个埃及祭司的女儿。他居然在这件事情上能够办得这样的精明，这样的合神的心意。他这一段话出来，几个弟兄十个哥哥们马上自己反省、我们在当初的约瑟的事情上实在怎么样啊，有罪。
马上的体认。
而且体认的是100%的准确。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
哎呦，那已经那么多年前发生的事情居然还历历在目。
我想说的就是这样，这十个人啊，没有一个人在这个事情上过得去啊。为什么主耶稣讲说我们若免了人的债，我们的天父就免了我们的债？因为这个债是这样，所谓债就是你忘不掉的。十个哥哥没有一个在谈这个事情，说你们说什么啊，我怎么想不起来，一点印象都没有。
他们常常在午夜梦回的时候，大家都是啊想到那一幕，那个约瑟在流着眼泪来求他们的时候，他们居然撒手不管、
对呀、所以为什么我们前几次节目讲的这个圣经对他们的称呼一棒子打下来就是约瑟的十个哥哥们。大卫的话说，我的罪常在我面前，对不对？ 听众朋友，你晓不晓得什么叫做我的罪藏在我面前？你这一生有许许多多你是怎么样都忘不了的事情。
是啊，想到的时候就历历在目，非常的揪心啊。
十之八九跟你的罪有关系。
嗯，
出于情欲的、自私的、今生的骄傲的事情，是不是？你可能做的是伤天害理的事情，那一类的事啊，无论你记性多坏，你忘不了，过不去。你为什么会过不去？因为神不让你过去。你考试记忆力就没这么好，过目不忘。其实每个人都过目不忘。神不让你过去，为什么？我们上次讲约瑟这个，基本上饶恕的前提是我们在这个敬畏神的平台上做。那这个敬畏神是什么？敬畏神是承认我的罪之所以在我面前，这是出于神。
嗯，
所以大卫就说了，我唯独得罪你，我在你的面前显为有罪。这个是今生直到永远啊，生前死后一样的。中国人说，什么东西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其实有一件事情，你生虽然没有带来，你死一定带去，跟着你不走。什么？就是显为有罪。
哦，你说这个罪会带着走，对不对？
啊，对呀，对呀。要不然我们信主干什么？信主就是因为你这一生已经带了太多的包袱。啊，虽然身体死下去，全部挂在你灵魂上面，写得清清楚楚，十条罪状，大大的。一万条罪，浑身都是罪孽，到处都是窟窿肮脏，跟着你去见神。那当他们认罪的时候，这些弟兄们他们开始在一起反省从前的事情。亲人之间、朋友之间没有办法真正的饶恕，为什么？因为你们没有办法坐下来好好的谈从前的事情。可能是你一说就动了情绪，可能是他们一说呢就生气，不愿意再回头谈从前的事，这都使你们没有办法真真正正的饶恕。
嗯，
你看我们刚才举的例子，二战之后，老蒋有没有和日本的这个东条英机坐下来谈一谈？我们现在要饶恕你们，我们应该怎么做？没有。
哦，对呀，
你举的例子说，假如夫妻之间有人有了这个啊小三，是不是？
嗯、对，嗯，
那你到底怎么做？这个事情一定要谈，而不能说我就过去就算了。
通常就是饶恕完了之后，然后我们换个教会重新来过，这样子嘛。啊，就这样。
什么是真的饶恕？什么是假的饶恕？真的饶恕要达到这个目的呢，每一个角色都需要能够回到当时的情景去，把那些事情好好的分析分析，个人该当的责任、该认的错一定要认了，要不然没有所谓饶恕这件事情的价值。这时候你说约瑟啊，如果他不跟弟兄们提出这些条件，他就是看他们来给他一些粮食，说我不跟你们计较，那难道有什么价值吗？没有价值。神能够借着他做什么事情呢？不能做什么事情。那这些哥哥们当约瑟把这个重点提出来的时候，你看他们首先集体的承认说我们实在有罪，第二呢，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我们的罪呢，是因为我们有一些真真实实是错的行为，我们把它认了下来，我们当时不肯听。
嗯，
我们可能觉得好玩，我们觉得报复，觉得一时冲动想把它卖了，可是至少看到他哀求的时候应该说，哎呀，就开个玩笑吓吓他就算了，我们当时不肯听。第三呢，他觉得这件事情是公平的，因此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
当初怎么那么狠呢？
这场苦难到底是什么？埃及为什么闹饥荒？天下为什么闹饥荒？其实是因为在神的家中有罪了。
哎呦，他们已经想到那么远了吗？
基本上是一样的话，他们想不想得到这么远？当他们说这场苦难临到我的时候，他没有说这件事情不公平，对不对？他没有说，哎，神应当原谅我，所以我就不应当受罚，以后呢都应该风调雨顺，我们现在来买粮，遇见这样的遭遇，关在监牢里，这个都是不必要。他没这样讲。你看见这个状况，你就知道这个，哎呀，大概事情走到对的道路上去了。可是要把这整个的情况引导到对的道路上，约瑟一定要有智慧，他不能没有智慧。这是我们家人在一起相处，尤其都长大了啊，甚至过了两三代了，有很多家族的恩恩怨怨在我们中间的，理不清。你现在信主了，哎，好像有的事情还是不能谈。为什么我们亲兄弟再加上主里的兄弟 是不是？所以一家人不能为神所大用，往往就是在这些事情上出了问题。
嗯，
我们没有回去把该清理的事情好好的清理。
嗯，
对不对？你和你兄弟之间有些话呢，是避免不谈的。你和你父母亲之间有些话呢，是避免不说的。那神就不可能在你们中间继续成就他所要成就的大事，想都别想。
哎呦，
你说你饶恕他，饶恕他又怎么样？
嗯，
哎，这个是我们在读这些圣经的时候应该仔细去思想的。也就是说，为什么在这家这么黑暗、这么败坏的哥哥，哎，这个家人里面这么多苦难的家庭里面，能够生出后来的以色列族，神这么能够使用他们，那实在是因为约瑟对于饶恕这件事情呢，没有轻轻忽忽的贴个膏药回回手就说算了。
嗯，
他把这件事情处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漂亮，非常的精明，以至于神能够真真实实的与以色列人同住。小贝，你不觉得这个问题讲下去呢，其实是蛮有启发性的啊？
哦，反正呢，约瑟的一言一行啊，
好
啊，反正绝对都是大家的典范，对不对？
啊，因为蒙哥就是，哎，他就是蒙哥的青春偶像，对吧？
对呀，啊，这个这边他几句话，就这个十个哥哥就会悔改，这个不容易，
这不容易啊，哎，不容易。他几句话，他的老板呢，他的法老就会信主，这也不容易。
一个人是这样啊，就是你一旦决定饶恕了，对不对？然后在神那边呢，你也觉得哈，心很平静，但是呢，这中间会有一些变化，你可能嘿也会再有一点后悔，不会吗？对不对？我决定，我本来决定饶恕了，结果后来看到那个情景的时候，那个痛又被勾起来的时候，哎呦，
为什么一再强调饶恕本身要有一个积极的意义，要高过饶恕的意义。这地上这些事情，你不要以为这个坏事是连到审判，要不然坏事不是坏事，好事要是不能够连到神的旨意，那个好事没有真正价值的。
对，
你这个饶恕一定要与神的心意相连，要与神的国连在一起，要与神要做的事情连在一起，要不然这个饶恕本身是一场空啊。
哎，会不会以为这个情况根本就是神已经不打算饶恕，结果你还非在那边胡乱饶恕呢？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耶稣基督为人人尝了死味，有没有一个人犯罪犯的大过十字架的？
哦，可是这圣经有一段话，对不对？那凡是亵渎圣灵的，对不对？哎，那万一这个对方的行动是亵渎圣灵的事情，你觉得啊，就饶恕他没有关系，可是在神那边他不饶恕他怎么办呢？
等你碰到这样的人再说。
嗯，哎呦，那蒙哥还会避谈这个问题？
不是避谈呢，这个不叫避谈呢。有的问题问得太蠢了，你就不能照着愚妄人的话去回答。
哎，我怎么样问得太蠢了？
碰到这样的人再来说嘛，拿实力拿出来嘛，好不好？
实力哦，
对啊，你实力拿出来，你碰到这样的人再说。你不能凭空搭了一个空中楼阁，是这样的人怎么？那个人是谁？有名有姓？你遇见了什么事情？讲来听。如果跟你隔得这么远，哦，你讲都讲不清楚，那我们讨论他干什么？
哎呦，
对啊，这是真的事情啊。
我原来就用这个办法就可以回答一些不好答的，我学起来，受教受教。嗯，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呢，我们今天要继续讲的其实是另外一个很大的难关，尤其在中国人呢，彼此在办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要谈过去的伤疤，要谈造成我们中间过节的历史啊，
嗯，
我们马上就要看见另外一个层面的技巧和智慧。哎，但是今天又没时间谈，因为给小贝乱问的这个问题啊，给打了岔，只好下一个节目再说给您听了。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我们讲约瑟怎么饶恕他的弟兄们呢，那还真是技巧一重重啊，讲究一山比一山更高。上次正要讲到下一个阶段，哦，没时间了，今天我们再试试看，从约瑟讲的话复习一下。我是敬畏神的人，是不是？
这个是第一条件。
嗯，哎，然后呢，要把你整个要做的事情有一个限度，就是我只要知道你们是诚实人，对我们目前的状况啊，目前的关系来讲，这样就够了。我要让你们能够存活，我要看见我的小弟弟，这样就可以了。我们中间的饶恕呢， 可以向前发展、
哦、
我不是说你们都要成为圣人，你们通通不要有什么问题，不不不，不是这样啊。约瑟对自己底线的要求非常清楚，所以他给自己三天的时间把哥哥们关在监狱里。
嗯，
你想不谈都不行，对不对？那一旦把这些交代清楚，约瑟立即遇见下一个层面的问题。你晓得是什么问题吗？若是话不投机，状况出了意外，那当然就有点很难办下去。不过约瑟一番话讲出去，立刻这个十个哥哥们呢，就把焦点聚在我们是有罪了这件事情上。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然后底下有一个角色出来了，刘辩。
哦，这刘辩当初有帮他讲讲好话的这个嘛，对不
对？
对
对对，他就对其他的哥哥们说，
弟弟吧，
算他的弟弟了、嗯、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吗？不可伤害那孩子吗？
哎呦，
只是你们不肯听，所以留他写的罪向我们追讨。
哎呦，这放马后炮谁不会啊，对不对？你当初为什么不坚持一点呢？对不对？
每个人对于过去的事情，首先你有一个共同的面对，就是我们都错了。这个错到底谁要负多少的责任也很难讲，只是你在谈的时候一定会碰到这个敏感的问题。
嗯，
一碰到这个问题，如果大家再挑起情绪来，那又谈不下去了。
哦，对，大家吵成一团了。嗯，
对，大家就吵成一团。当时好像没有这样的境况，刘辩有一些的感叹，现在大家年纪都已经大了啊，我们出来买粮又节外生枝，被这样关在监狱里边，再闹下去其实没有意思、嗯、他们中间底下是不是继续讨论了一些东西我们不知道，圣经只说他们不知道约瑟听得出来，因为他们中间用通事传话，约瑟转身退去哭了一场。
我就听到他们讲话的内容，哎，
他好像没有继续听下去，也许这些哥哥真的开始有点彼此抱怨的情况出来。
嗯，
我们要说的是什么呢？你要把这个饶恕的问题处理得好啊，你一定要知道怎么处理，怎么对待我自己的情绪、别人的情绪、彼此的情绪。
哦，也就是说他不能在这个当事人面前有情绪化的表现，要哭就关到房里面去哭就对了。
不是不能，因为最后约瑟是把旁人都支开，他就当着弟兄的面与他们相认，他就痛哭起来，对不对？
嗯。
但是此时此刻还不是那个时候，此时此刻也不是去安抚这些弟兄之间还有情绪问题的这个场面。
嗯。
这些弟兄之间一定有情绪问题，要让他们自己去有一点情绪激荡、嗯、没有关系。你要预期到这个情况，要给他们一个环境，给他们一些机会，给他们一些空间。让他们彼此之间呢，需要摆平的事情，需要交通的事情，甚至需要稍微争吵的事情，能够不再藏在心里面，都露出来，都放在桌上。为什么关在监狱里这么好？你越看那个地方是越好
啊？监狱会好吗？
对，他不能太嚣张，他不能打起来啊。
哦，
他不能跑出去啊。
哦，
他也没有武器，是不是？他们总要面对一个实情，我们被关在这个地方，我们现在是哎虎落平阳啊。
嗯，
抬不起头来，因此什么事情得稍微节制点。以前我们的节目稍微说过，中国人有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平常看起来好像以德报怨，是不是？心胸宽大，什么事情过去就过去。真正跟他说到点上，他那个情绪一爆发，是无法控制的歇斯底里。
哦，如数家珍啊。嗯，您的过去就欠他什么怎么样，哦，讲得非常清楚，
而且非常非常的激动。激动到一个地步，他根本听不下别人的话，别人也没办法跟他商量任何事情，他就是有一大堆积在里面的情绪要发泄出来，发泄出来干什么他也不知道。
嗯，
最麻烦就是这个啊，在中国的家庭、中国的教会里边，需要有一个规矩，不能动情绪谈事情。
嗯，
动了情绪就出去没关系，以后再回来。没办法，大家带着情绪来讨论这些东西，但是中间一定要有人知道怎么处理个人的情绪。
嗯，
那约瑟当时看见，就着圣经给我们的记载，约瑟可能听不下去，约瑟也可能觉得说这些东西我不听比较好，他转身出去，他干什么呢？他哭了一场，哭了一场就让他自己的情绪平定下来。因为无论他心里再有准备，当他真真实实面对到，尤其面对到不是弟兄不认错，而是弟兄认错，弟兄在彼此为这件事情后悔的时候，哎呀，他才真的难过起来。
哦，他那个时候其实搞不好差一点就想跳上去，就我们就相认了，就时候还没有到。
当然有这样的冲动，所以我就说嘛，这一切的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 你在任何一个环节弄出乱子来，或者过早或者过晚，都不会有后来那个最好的效果。
嗯，
那个最好的效果是什么？神重新居住在以色列家，不但以色列人的命得以保存了，这个族群被神整顿成为一个属神的子民，成了他们的根基，这些孩子成了以色列的所谓十二个支派。
嗯
啊，这是不得了。我们在神的面前应当有这样的愿望啊。我们今天有一个很大的缺欠，就觉得哎啊，我们的罪得到神的赦免，我们也原谅弟兄姐妹的罪，我们好像没有一个看见说，我和我一家不但是全家要得救，我和我一家必定侍奉耶和华。但是你要侍奉耶和华是有条件的。
嗯，
你们中间所有的沙子，所有的过节，所有的恩恩怨怨，需要清理得干干净净。如果有人不能过去，那你们不能成为一个团队来侍奉神。家里面是这样，教会也是这样子啊。你要神用这个团队，团队同工之间，那必须是肝胆相照，容不下一粒沙子，一定是这样子的。但要达到这个地步，一定要知道怎么把累积起来的事情，撒旦的冷箭，谣言的中伤，彼此的误会，要不断的去把它弄清楚摆平，要不断的把它弄清楚摆平，都牵涉到这些我们现在所说的饶恕的技巧，饶恕的智慧啊。哦，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个简直就是一个哈全职工作，你晓得吗？
哎呦，
有人要花很多的心思在上面。教会为什么冷淡？因为有好多累积起来的伤疤，大家不愿意去清理，也不知道怎么去清理。一去清理，动了情绪，动了情绪更伤感情，更伤心，更累。算了，跟你说，就这样下去吧。
嗯。
那你说复兴的火怎么可能从这群人中间烧起来？不可能的事情。
哎呦，复兴是要从真正的饶恕才开始。
当然了，我们要从心里切实彼此饶恕，从心里面切实的彼此相爱，彼此认罪，互相代求。这是圣经很清楚的吩咐。但是我们碰到饶恕这件事情，就是泥巴一盖，眼睛一闭，算了。
嗯，
难怪中国人的教会往往很难成为一个神所重用的族群呢、啊。很难做出大事来，能够奠下百年的根基很不容易，真的是这样子。我们不太懂得啊，这个人与人之间呢、啊、是需要被成全的。我们中间不但个人要圣洁，我们彼此之间要能够干干净净，我们要能够没有什么秘密，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事情，没有什么误会，这个很重要。
我们这个每次讲到饶恕这个，其实我们边在谈的心里都边浮现一些画面。
我心里面是非常非常坦荡的，我没什么画面。你什么画面讲来？
我的画面就是我当初怎么饶恕人的那种伟大的场面。
哦，真的、
啊
哎、那个人是谁呢？
这很多人呢、啊，动辄以德报怨呢、啊。哎呀，完全学习蒋公一派的精神。
好了好了。哎，听众朋友，你会不会像小贝所说的一样，一面听这个节目呢，一面往事重重啊，各种的影像都浮现在心头？因为个人心里面都有很多新仇旧恨的，你回去想，大家都没有把这个事情处理好了。但何其不幸，在中国弟兄姐妹的圈子里，以及中国人的家族里边，你可以说，你要处理就得罪人了，真的，因为对方没有意思要跟你这样搞。那约瑟的哥哥是被他关到监狱里，没办法，他们事先知道就不来了。就算他知道他有没有意思要把这个事情摆平，没有。约瑟他这个必须是骑了一匹小白马一直冲到底，因为对他来讲这是他整个人生的答案。他这个时候已经开始慢慢的看见，从被卖被关做宰相到饥荒，好像都在解开他生命的谜，因为神有心意要在他们中间继续做工。刚才讲到约瑟他出去哭了一场，对不对？
嗯，
哎，他现在情绪平定，他再回来。
对，
而圣经说他又回来对他们，就是对哥哥们说话，哎，说什么话就没再说了，就从他们中间挑出西面来，在他们眼前把他捆绑。他为什么挑这个哥哥？
那很可能他小的时候呢，就是吃这个哥哥的亏最多，对不对？找机会，当然稍微哈，哎，也给他训示一番嘛。当初把他卖掉的时候呢，这个哥哥什么话没说？对不对？
一听这小辈就是吃亏的弟弟长大了，不晓得啊，圣经没告诉我们，也许这个哥哥在约瑟当时看起来好像最没有悔改的意思，不知道。 总之他就将计就计啊，这台戏要继续演下去、
嗯、
但是在底下呢就有一个很耐人寻味的问题，虽然今天我们节目已经没时间了、
哦、
不妨留下来给听众朋友想一想，我们下回可以继续讨论什么事情呢、哦、你就往底下读，你看啊，他说约瑟吩咐人把粮食装满他们的器具，把个人的银子，因为他们都是一家
带钱来买的嘛、哎、
对对对对，他们不是雅各家带钱来买，这十个哥哥每个人都带他们自己家要买的粮食的钱来、
嗯、
把个人的银子归还在个人的口袋里，又给他们路上用的食物，人就照他的话办了。哎，请问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此时此刻的约瑟是不是已经完全饶恕了他的哥哥们
啊？哦，应该是啊，对不对？
应该是、是吧？
对啊，你看买了粮，我也不拿你的钱，对不对？
是啊是啊、
而且他这个钱还去呢，哈，可能是留一点伏笔啊，对不对？你来这边你买的，我不拿你钱，外加我奉送给你，这样才是一个、啊、泱泱大国嘛，是不是、
嗯？那他这个完全的原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一看见哥哥就好了吗？关到监狱才好的吗？还是？到此时此刻，
我想他在那里面哭的时候呢，啊，心情平复的时候，他已经打定主意了，哎，既然要原谅，就原谅的彻底一点嘛。人家说呢，好人做到底，送佛送上天嘛，是不是？
嘿，你这人不胡扯八道，你是不甘心。照这张看起来呢，尤其是当他几个哥哥认罪的时候，
嗯，
他说我们实在是有罪了。啊，所以今天的事情临到我们，今天的苦难临到我们，在那个时候我觉得约瑟已经完全原谅他的哥哥。那既然完全饶恕，为什么这场戏要继续唱下去呢？那就证实了我们这几次节目所说的，饶恕不是终点，饶恕是一个起点。饶恕背后要带进更大神的作为的话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所以饶恕是有目的的，这件事情本来就不被定罪，就是应该可以这样做的嘛，对不对？我饶恕你，其实我后面还有一个目的。
这个后面的目的是更高的目的，这个更高的目的是和约瑟小时候做的梦连在一起的。记不记得他的哥哥捆的禾捆来拜他所捆的禾捆，太阳月亮十一颗星星向他下拜，这就显明了神在他家有一个更深的心意，这个更深心意的转折点，一个基础就是约瑟饶恕他的哥哥们。
嗯，
好了，小贝，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时间真的是已经到了，那我们下会儿再继续聊了。
好，
我要向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